あなたがここから消えてしまう。电波另一端的朋友们，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Be Yourself 网络电台，用温暖的声音分享感动，我是主播猫。现在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电影《世界から猫が消えたなら》，如果猫从世界上消失的话。5月14日，这部电影在日本国内各大影院上映了。如果你也在日本，是不是已经去看过了？今晚就为大家介绍这部电影的原作，来自于川村元气的同名小说《世界から猫が消えたなら》。同时，这部作品的广播剧也已经在去年11月份开始发行。日本著名声优小野大辅分饰主人公和恶魔两个角色。
明日死ぬんです。私はそのことをあなたに伝えに来たんです。
如果从这个世界上猫突然消失了的话，这个世界会怎么变化？我的人生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？如果从这个世界上我突然消失了的话，这个世界什么也不会改变，一定会一如既往地迎来明天吧。我接下来将要写的事情是我引起的这7天发生的事，然后不久之后我也将死去。这是我寄给你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。是的，这就是我的遗书。故事开头，主人公被宣告已经是癌症晚期，将不久于人世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与自己长相一模一样的恶魔出现了。恶魔告诉他，可以用他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换取一天的寿命。想要得到，就必须要失去。电话、电影、时钟，再到母亲生前捡回来的猫，一样一样的消失，换取自己多一天的寿命。而在这换取来的一天又一天中，他与曾经的女友重逢，回想起母亲离世前全家的温泉旅行，回想起曾用深沉的爱默默支撑着自己和母亲的父亲。最终，他在自己的生命和猫的消失之间做出了选择，也怀揣着对生命新的理解，写下了一封长长的信。这其实并不是一部悲情小说。当被宣告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，主人公心念的是刚刚买的厕纸和洗洁剂，还有家附近的按摩店积分卡，再有一个点就可以兑换一张免费兑换券，这样无聊的事情。全书都弥漫着一种日式轻喜剧的感觉，甚至那只被叫做 Cabbits 的猫咪居然张口可以说话，而且还是一口古文腔。然而那些心理活动的描写，细微之处的处理，一次又一次击中了读者的心。母亲抱回家的第一只猫，临死前的安静祥和，红色项圈的鲜明色彩，与之后母亲去世腕上的手表这一细节前后呼应，不禁让人身临其境，仿佛也在抱着猫咪那瘦小的身躯，感受得到刚刚离开这个世界不久时留下的余温。作者在每一处的生离死别之时，都没有极力渲染悲伤之情，却用这种细节打动了人心。曾经在知乎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：悲伤至极是怎样一种感受？我突然想到的是，等一个永远不会再回来的人，一件永远不会再出现的东西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丢过东西，比如丢了一个手机，和丢了一个已经离世人送的手机是不一样的感觉。诚然，这世上不会有一模一样的东西， 但是手机我再买一个就好。里面的照片没有了，我当作断舍离，重新开始累积就好。一个人离开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，是那种当你走在曾经和他一起走过的路上，坐在一起吃过饭的饭桌前，听着一起听过的歌时，你会突然想起他不在了，是那种无论你找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不会再找到他的感觉，是你知道他已经不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过着他的生活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，而是他不在了，他真的不在了，不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不会再出现在你的面前，永远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手机消失了，电影消失了，就如同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样。书中并没有说这样东西的消失会将与其相关的记忆一并消失，也就是说我们还会记得曾经用过手机的回忆，还保持着看过电影的那种习惯。也许你会说，当我哪天有时间了还能去看场电影，就好像你还会说，等我放假了我就回去看你。只是电影已经消失了，它也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。我的一位好友曾说，当我们跨过一个年龄段，就要做好一个准备，那就是我们的亲人会慢慢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。他说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好想先一个巴掌扇过去，但我顿住了，因为我无言以对。就像我看到小说最后的时候突然想到的，我们的生命不就是用那些从我们的世界中消失的人、消失的事物换来的吗？而在我们的记忆中却依旧保持着他们曾经在的习惯。那时候我们不懂，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天的到来。正如书中所说，任何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，可能只剩下几天，也可能还有好几个月。对所有人来说，寿命都是未知的。而我们明知道生命终有一天会结束，可我们仍然在努力地活好每一天，并不厌其烦地为不知道会有多久的未来谋划着。我们懊悔昨天，我们体验今天，我们焦虑着明天，或许这也是一种活着的意义。正因为它的未知，我们的人生才像探险一般充满了惊奇。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，你会不会怀抱着一只猫，坐在阳光下的摇椅上，什么都不想，抚摸着它，感受着它的呼吸，它的心跳。如果你看了这本书或这部电影，欢迎在电台下方留下你的感受。伴随着这首歌的旋律，本期节目也接近到了尾声，希望这部电影可以在国内上映。这本书的中文版也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均有销售，您可以点击搜索，如果猫咪从世界上消失了，就会出来相对应的网站链接。感谢你的聆听，这里是 Be Yourself 网络电台，我是主播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祝你今晚好梦。